那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高兴，有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哈啊，就是博大尼啊，这个儿少家园的院长，这个啊江秀圈啊，这个院长在我们中间来分享啊。博大尼育幼院呢，其实是在如果你在台湾早期的话，知道啊有这个艾伟德宣教士哈，那是非常的被受人敬佩的一个宣教，在1963年就开始这个博大尼育幼院，后来改成这个博大尼儿少家园啊，因为的确现在在台湾呢，其实这个可能这个孤儿就不像以前那样，但的确儿童少年的需要是很大哈。那我想现在真的是感谢神，让这个江院长能够在2年前能够蒙受神的呼召回到台湾去。那江院长其实在美国很多年了，也在西雅图正道堂的儿童部那个服侍了很多年。那是非常有经验，对儿少事工也非常有负担的。那能够回台湾，能够带领这样一个儿少家园，能够服侍一些弱势的族群，能帮助很多有需要的这些儿童青少年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欢喜他能够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江院长跟我们分享，请你啊，没有呀，对，好。
谢谢刘牧师的介绍，真的觉得很不敢当哈。我觉得能够来这，在这个聚会里，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深受感动，因为7:30就已经将近70个人，然后后来我再看，哇，已经200多人，我就想说，教会怎么可能不复兴？连祷告会都这么多人了，我觉得真的是为生命和感谢赞美神哦。这个谢谢刘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呢就想说，我准备了一些 PPT，特别前面一点点两三张短短的介绍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呼召，然后为什么到伯大尼，伯大尼现在跟过去有什么不同？那就像刚刚刘牧师讲的，是从一位宣教士开始。事实上，艾伟德宣教士他早期到中国的时候，人家还不愿意让他当宣教士，然后他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开了一个客栈，希望透过接待人，然后就想说客栈大家都是抽烟、赌博、喝酒，那我至少可以接待人、祝福人、为人祷告，可以在那里唱诗歌等等。后来在逃难的时候，他曾经一个人带100个孩子逃难。我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那他真的一生就是献给华人，最后葬在台湾。我觉得到伯大尼去，到上个月我跟我们的董长，也就是洪善群洪长老，我说我在伯大尼的服侍到现在，我真觉得不是在服侍，而是在学习观看神的作为。因为虽然在那里是好像有困难、有挑战，但是却看到神怎么样很多很多奇妙的作为啊！所以我今天会从除了带来伯大尼的问候啊，特别也想说从三方面短短的我的呼召、伯大尼的使命，还有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只是神在呼召伯大尼做儿少家庭的工作，我希望是分享出来，也许在生命河，我知道我们真的很棒，我了解也很感动，是优势的事工师母的节目，好多弟兄姐妹透过 media 或者在教会本地到世界各地的这些工作，我觉得很受激励。那希望在这里也分享一点点伯大尼现在在做什么？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人觉得说，哦，也许神将来有给我机会做在这上面有参与，好，那我就很快的进入当中，那短短的一点点祷告，好不好？亲爱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愿你亲自打开我们的眼，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打开我们的耳，听见你要我们听见的，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你洁净，你浇灌，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那短短的一点点我自己是原来在台湾念师专，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念教育的哈，但神带我去的时候还有点不准这样子，但是神让我看见他在我生命对儿童事工的呼召。那后来在救世传播协会有2年的时间，在童工的幼儿园服侍，那段时间我深深觉得，对，虽然对孩子有爱心也许宝贵，但需要更多装备自己。但我从来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哈，那我就想我要做什么，怎么装备？那 洪茂慧老师啊，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宣教士，他也是一生都给了华人啊。他就说，那不然你就去西雅图嘛，因为他是西雅图人嘛。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去了西雅图。1991年，我去的时候，事实上抱一个心态，说也许我一个课都上不下去，就要背包包回台湾。尤其我家人又不信主，我也不能念完书，跟他们说我要去当宣教士了这样子。但感谢神，让我念完硕士课程设计教爱教法，我觉得远远超过我人生目标。我从来不知道博士怎么念了。所以后来在服事当中，神又呼召我进修的时候，我真的是带着一颗心说，神啊，帮助我，这个东西一定要跟服事有相关。后来我的博士学位就专门研究华人的儿童教育与家庭关系这一块，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家庭关系这么破碎，谁不希望结婚以后一生幸福快乐。我常觉得牧师师母最辛苦的就是要听好多人倒家庭的垃圾给他们哈，所以后来我就研究家庭关系。那也在西雅图那段时间，不只是结婚，20多年时间都专职的服侍儿童跟家庭。那我特别喜欢 Run VBS， 因为后来就是孩子长大了，国中、高中、大学，他们就回来当我们的 VBS team member crew leader。我觉得哇，真的就觉得好像 life in heaven 哦，在 VBS 里面服侍的时候，那也特别有一个时候，我就在思考，2020年快到的时候，我在想，我已经50几岁，我的服侍会进入第20年，我想我人生没有另外一个20年，我不希望到了人生的终点，我没有做我最想做或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我就在思考到底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那感谢神让我很清楚这三件事情，就算不付我薪水，我也会很高兴去做的。一个是教师装备，因为不管大教会小教会，主学老师都不够。第二个是家庭关系，我就觉得为什么家庭关系这么破碎，那家庭关系一有状况，其实第一个牺牲品受害者就是孩子。第三个是复原课程，我就觉得明明两个人结婚都是相爱才在一起，为什么相知而分开？就太多的过去没有整理，所以就不小心踩到地雷。常常我先生跟我说，没有人是故意的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就跌跌撞撞很多。所以在教师装备、家庭关系跟复原课程这三方面，我就觉得自己生命里神给我很深的负担。那也在这样的思考当中，2020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伯大尼的呼召啊，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洪善均洪长老，也是就是传播协会过去很多年的会长，一人之家的长老，他就来了一个电话，因为他认识我30年，他就叫我要回台湾来服侍。我就心里很震惊，因为第一时间他有告诉我，大家如果一 Google 伯大尼二少家园，的确网上会报道2年前有一些风暴。我觉得我一个外人何德何能，我去那里能做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有个新盖的大楼，我就想一个幼儿园，如果你破破，人家还想要捐款给你，盖一个这么新这么漂亮的大楼，人家以为很有钱，结果都还负债，那个建筑贷款欠3-4千万。我想我这样的工作怎么接这样子。那是在祷告当中，神给我三个印证。第一个是我先生居然很 ready， 他不是台湾的背景，他在研究台北地图。第二个，神给我好多的觉得要对同工做什么，对孩子做什么，多到那些 idea 我开一个 Excel 把它打下来，然后我一边祷一边跟神说，神我还没有决定，我还没有决定这样子。那我觉得最重要是神给我一句话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心里就觉得虽然挑战是大的，可是却是心里平安的，所以我就勇敢的向前走啊。2020年正好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连跟弟兄姐妹 say goodbye 的机会都没有啊。那感谢神让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才知道，哇，这是艾伟德，像刚刚刘牧师的，是艾伟德一位宣教士那么艰苦60几年前创立的一个育幼院。但最特别是我一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议跟我们前董事长，就是林志平林教授，大家熟悉的宇宙光的创办人，他是前董事长，现董事长是洪占群洪长老。林哥跟洪哥呢，我们就一起呢在修改章程。我记得那个会议一开始的时候，林哥就非常语重心长的说，他费好大的力气才把伯大尼从育幼院改名叫儿少家园。我觉得那一刻神就打开我的眼，让我有一个眼光看见为什么伯大尼要盖一个12层的大楼，因为他看见这个时代的确就像刘牧师刚刚提到的，孤儿好像比较少了，因为台湾的经济起飞，甚至于 baby 还听说要排队的哈，但是破碎的家庭却是更多，失依失亲受虐的孩子，好，一颗一颗破碎的心在这个家园里。 那我就觉得哇，很特别。所以看见这个大楼有个名字哦，叫来楼，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夜景更清楚，来来去去的来，很特别。这个楼叫来楼，欢迎大家到台湾的时候来参观，甚至于来住在这里。这个来自是来自于圣经，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来到我这里可以得安息，来到我这里得更丰盛的生命。我想哇，对啊，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这么多次，从来没有去注意，神却透过林志平林教授给他一个意向，要盖一个来楼，希望更多人来到这里认识耶稣，生命得到更新改变复原。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三分钟的短片好不好？有声音吗？有哈，谢谢。
博道尼的创办人是艾伟德，1932年，那个时代中国其实有很多的孤儿，于是他就开始做孤儿的工作，一直到2010年，我们的林志平林教授，他就觉得整个社会的环境在变，看到社会有需要的孩子。我们把章程修改，重新改名，叫做博大尼儿少家园。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儿童、少年、家庭，这是关键。
目前主要的工作，当然第一就是还是经营我们的安置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做家庭的安置，更重要的是，因为过去的安置机构是好像宿舍一样，所以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有一个家的概念。那在家庭式的安置里面，我们让他看到爸爸妈妈的角色应该怎么扮演，夫妻关系怎么样相处，以至于将来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概念，知道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家庭，不至于造成另外一代破碎的家庭。所以不只是希望帮助到来到这里安置的小孩，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儿少跟家庭，所以我们将要做的是超越安置机构的一个平台。
安置部好像就是一个门口，安置部的团队怎么样来帮助孩子然后让孩子可以很顺利的在家园里面生活，所以这是安置部最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目前当然有一些辅导机制，透过心理资源上面的方式去协助他们这样子，那也许是可以给他们更深的或者是单一的陪伴跟一个帮助，去更深的去疗愈他那个过去的创伤经验。对，
主要的就是牧养、关怀和照顾他们，而且可以生命越来就越成熟。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不确定，但是他们离开之后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关心他们。
博大尼本身就有第一线的工作者，所以常常我们是先在我们的工作者当中去进行这些课程，再来修改我们的课程，这个会让我们课程跟实务的东西越来越贴近。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只是做家庭式的安置，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帮助更多儿少跟家庭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帮助更多外面的孩子。我想要强调的是，家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建造关系、建造生命的地方。
幼儿园计划是我在去博大尼之前，我就想，哎呀，这幼儿园常都要一直募款，我就想，其实大家一起参与进来，不就不用那么多一直募款了吗？哈，各行各业大家有专精，甚至于如果洗大楼人来这边帮他免费洗大楼，一下就少付好多好多的钱啊！所以这是后来我为他们想出来一个，然后真的，我去的第一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家具商看见我们那个有会堂可以坐500人啊，宇宙光百人合唱团本来进来办音乐布道会，我说很欢迎，但是我们真的椅子不够，就他就捐了600张的椅子。你想那600张椅子，我们是不是要少募好多的钱？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很多的恩典啊！ 那很快的来结论一下，在伯大尼的具体神给的意向跟目标，第一个是以夫妻为照顾者的家庭式安置，等一下我会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这目前台湾第一个这样子做的一个安置机构。第二个是我们有一整层楼心理諮商中心，不只是諮商院内的儿少，也能够成为外面的社区的儿少跟家庭的一个諮商中心跟资源。第三个是复原课程，我们希望帮助更多人在心灵里面，包括我们的孩子跟外面，都能够更深度的复原哈。然后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一个机构，那提供培训，提供讲座等等，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有机构专门做儿童，有机构专门做婚姻家庭，可是其实家庭是不能切割的，怎么样，我们是全家的全人的来做关怀的工作。那下面有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特别跟大家分享以夫妻为照顾者的家庭安置是什么，因为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孩子稍微大一点，开始思考我人生下半场要怎么服侍，所以我知道我们去甚至有一对夫妻他们正在祷告是不是要回去成为这个照顾的夫妻啊。那因为在育幼院长大的孩子真的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有孩子他的妈妈以前住在这里，现在又在回孩子回来到这里，我们就想怎么样可以断掉那个 cycle，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机构里面，在我们伯大尼里面就有爸爸妈妈在当中，成为他们的第二次经历原生家庭，看见夫妻怎么相处，爸爸妈妈怎么对待孩子。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被不当对待的孩子，他们真的没有看过一个健全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带着他们买菜，带着他们骑脚踏车。我们上个月有个孩子跳跳跳跟我说，院长妈咪我们去吃冰，我想在台湾那么热吃冰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可能这是生命第一次出去吃冰哦。所以在那边让他们经验到我们身心灵都希望栽培造就他们，以至于他们将来不重蹈覆辙，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也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们每个小家大概只收四五个孩子，所以呢就更多精致一对一的时间。有时候我看到像这个蒋爸带着，有一次我看他带着孩子从外面走进来，我说怎么了，他说孩子有情绪，心情不好，带他去散步。我就想说哇，我觉得一个安置机构能够做到这样，我真的以他们为傲。我们看见孩子在当中可以叫蒋爸蒋妈，这喜乐家就叫喜乐爸喜乐妈，许爸许妈，老爸老妈，那种心里面重新有机会对依附关系得到信任跟满足，我觉得真的是让孩子的生命能够重建。然后我们去年有一个这个小孩子来的时候都躲在桌子底下不敢跟人说话，去年二月我们把他调到一个小家，五月份学校老师就评语说他德智体群各方面都有进步，他现在看到我就会拥抱我，主动的拥抱我，还叫我说院长妈咪这样子，真的是觉得很感动，看见他们脸上越来越多的笑容，我觉得那是生命的复原啊，然后越来越亲近神。那这是我们的家父母计划，这是一块。那刚刚也提到我们的諮商中心，因为在疫情当中特别我们就看到家庭更需要帮助了，所以我们的諮商中心虽然实体也受到一些限制，可是这是我们的諮商中心，感谢神，一些拼拼凑凑起来的家具，但是都神都使用啊。那我们也甚至于开启线上聊聊天，免费陪聊聊天啊，或者谈孩子去哪里怎么样。在疫情当中很多人更多在家，可是不一定很快乐，可能都是在吵架，我们听说离婚率都升高了，所以我们也开一些小团体的危机经验，怎么样疫情在家玩，虽然都是小小小小的做，但我们觉得能帮多少就帮多少。我觉得上个月我们的諮商主任说，院长我们做这些都是没有收入，不计成本的。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凭信心做下去，上帝一定会供应跟预备。感谢神，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们也做复原的课程，这是我们没有想到要做。我本来只想我到了伯大尼要帮助同工复原，因为他们受过那些伤害以后真的需要复原，没有想到我两年前人还在西雅图的时候，神就带领一个在日本，两个在西雅图，三个在台湾，我们去跨国跨教会来帮助一些姐妹，甚至于在日本那位没有信主就在当中信主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做儿少版的复原课程哈。那另外是在疫情当中哈， 很多教会甚至于停止了主日学，尤其在台湾，教会很对很多孩子是唯一认识耶稣的地方。那我们就想到说，大的教会可以做直播，可以做线上课程，可是小的教会真的就停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人手不够，也没有勇气做。所以我就跟中国主日学协会说，我不敢说培训，但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北美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就开教师的培训，然后我们也开线上儿主青神 run， 让需要的教会都进来。没有想到我们去年的五月开这个课，第一天300个名额就爆满，我们第二个礼拜就赶快再开，然后甚至于开 live 在线上。我觉得不是在那里夸有什么可以夸耀，而是看到说伯大尼算什么，可是神却使用在那里面，这300又300的名额，北中南离岛最远甚至有芬兰的华人教会进到我们当中。我们不只是分享线上儿主可以怎么做，我们也分享线上的时候怎么带游戏，线上的时候怎么做教室秩序管理。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后来就回应说，哇，真的没有那么难耶，不只是孩子高兴，父母更高兴。所以让他们重新能够在里面有连结，继续的能够聚会。那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后来我们也放在我们官网上，其实伯大尼 YouTube 都没有在用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放上去，没有想到这个培训居然有3000人进去看这个 training 啊。那我们就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服侍这些很小没有资源的教会的族群啊。那也很快的来也跟大家分享，我们也继续的开发一些讲座，比如说华人家庭依附性很强，界限很薄弱， EQ 的主题大家谈了很多，可是回到家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们就开了 EQ DIY， 怎么样在黄金90秒情绪最容易失控啊，那个肾上腺素正在爆炸的时候，做一些 exercise就可以比较好的来度过那些家人冲突最厉害的时候。虚拟世界、真实世界这个网瘾手机的问题，很多家庭，我们甚至有默示科的华人教会也联络我们说，秀泉老师，我们的连同工家庭都快要瓦解了哈。那感谢神给我们这些机会来服侍，那我们也深深体会到说，在这个一世代，其实不止安置，好像牧师刚刚讲，不止安置里面的孩子有需要，这社会上有太多的儿少跟家庭有需要。所以我们有一个心愿哈，觉得说各地哈，尤其 Silicon 对不对？台湾也是有科学园区、有工业园区，当然那些都是赚钱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意向跟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来建造一个儿少家庭的园区。在这栋大楼五六八楼，台湾的世界展望会已经进来，另外有个机构叫天使星，目前也装修当中要进来。我们希望在这里一起来服侍弱势的儿少家庭，甚至于透过 media 也可以服侍到一些在海外有需要的一些华人的族群。那我最后用一个3分钟的短片来结束，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目前我们正在经营一个宣教新公寓，也许弟兄姐妹将来到台湾可以来使一个地方。
家是每个人的起点，我们都渴望被爱，在这里快乐成长，也在这里孕育下一代，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如此幸运。台湾有许多家庭失去功能，导致孩子逃家，甚至产生更多社会问题。在文献上也有很多的报道，其实每个人从小第一个影响的就是父母跟家庭，所以家庭对每一个人从小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想小妇人艾伟德当初在1959年战乱，所以台湾确实有很多是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家的孩子，是孤儿。因为到了2000年之后，台湾的孤儿其实是越来越少，可是台湾有另外更多的需要，是很多的受虐儿，或者很多的在破碎家庭里面长大的这些孩子。
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在做，也是目前台湾第一个尝试这样做的安置机构，就是特别是以夫妻为照顾者的家庭式安置。所以我们有单身的家老师，很棒，也有夫妻在我们当中，我们很感恩。那这样的配合让孩子有一个更全面的关系，因为在安置机构幼儿园长大的孩子其实有一个最深的渴望，就是很 很想有家，放学的时候每个人都回到他家，为什么我是回到安置机构？
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好几位是愿意奉献他的家，在这里做家爸家妈，带着把他自己的孩子跟说我们在这边居家照顾的孩子是放在一起的，在一个家的环境，这些孩子在这里长大了以后，他就知道真正家是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是陌生的，或是他们对这爱的经验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一直下去。
在伯大尼，我们有一个心愿，也是一个愿景，我们盼望能够扮演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建造一个儿少家庭的园区。这是不赚钱的事业，但是我们却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
我们有两个需要，一个是人的需要，真正奉献的有爱心的家父母；另外一个就是在我没有办法去参加，我也不太可能，我现在的家庭不太允许我能够来参与，但是我可以祷告，我可以用奉献。当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奉献的支持，我相信就容易带动更大的一个人力，可以来在各个方面成为一个团队。
家不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家更是一个建造关系、建造生命的地方。像最后的一张 PPT 就这样啊，特别跟大家分享，真的看到神带领伯大尼从一个安置机构进入到一世代儿少家庭的宣教。那我今天我特别要很小心，我在教会里不喜欢机构进来做募款，所以我不希望从那个角度来分享哦。我觉得那个神有感动，这是神的事情，但我觉得更重要是想让弟兄姐妹啊、让教会知道的是，在这里未来我们会有地方可以接待短宣队，我们欢迎短宣、中宣、长宣来到这里，或甚至于我们有一些年轻人拿 gap year 或希望有一些 intern 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 match， 也许这里成为他们build up relation 未来的经验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更重要。那因为在这个大楼里面，大家看到二三四楼那个是孩子居住的空间，每一层楼有四个小家，总共最多可以开12个小家，目前我们已经有6个小家，其中4个小家是夫妻，2个小家是单身的老师来做配合。上面还有10到12楼，目前是空的。那我们希望接下来3个月，我们希望把它 equip 起来，做成宣教新公寓，有一层楼专门接待 short term mission gap year intern， 11、12楼。也许有些人觉得我有点想回台湾，但是我没有家了，到养生村又太早，而且有点太可惜了，我的时间没有好好运用。我自己曾经真的我跑到林口养生村去 sign up， 那我一想说，但是我要服侍好远哦，这样子，那我就想说一定很多人也有一样的心情，所以我们就想把它经营成好像下面这个图案这样一个小公寓，好，大概10坪左右，大家可以住在里面。其实住在里面的费用就直接祝福这些弱势的孩子，然后在时间上也可以来一起配搭，怎么样来一起服侍，不只是这里面的孩子，天使星的孩子，甚至于施展服侍全台湾4-5万的弱势的孩子。我常常在想，如果能够把那些我们常常去相扶，对不对，去到那边服侍他们，其实我有点想逆向来做。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去了走了，孩子好伤心，可是我觉得相反的，如果把孩子带到台北来住一个礼拜半天，给他们也许是VBS 音乐营或是生命营，然后半天带他们台北市半日游等等一些不同的活动，对他们这些弱势的孩子来说，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到台北来度假一个礼拜，可是对他们来说住在台北那一个礼拜很像我们的孩子出国去旅行一样啊，可能他终身都难忘。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可以来一起配搭，成为更多不同的模式，我们来服侍这个弱势的家庭的一代哦，这个破碎的家庭的这一代。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愿神亲自来感动跟呼召，若是我们当中对儿少家庭有负担的，也许您也是下一个艾伟德，也许您也是下一个这个非洲王子哈，来到台湾了，然后成为更多儿少家庭的祝福。谢谢刘牧师给我这样分享的机会，希望我有讲得清楚，愿神自己感动，谢谢，
非常谢谢江院长。